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37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和同修配合中修人心，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5日。我们这里都是农村同修，讲真相力度比较大，有的同修天天去讲，基本上是两人一组结伴去讲。我和一位年纪80多岁的老同修 A 一组。 A 同修性子慢，做事稳当，性情温和，没有怕心，非常重视讲真相救人的事，但是他爱唠叨，有时爱忘事。我呢是个性子急，说话声音大，但是我很愿意和他配合讲真相。在整个救人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出现一些小矛盾，暴露出我很多人心，但都能在向内找的过程中解决了。有一次我们约定去一个地方讲真相，先在一个超市门口见面，我按时到达，可是 A 同修迟迟没来，我等了40多分钟，我就等烦了，心里就翻动出 A 同修的种种不适。怪不得别的同修都不愿意和他搭伴，不守时间又爱唠叨，是不是又忘时间了，年纪大了就是记性不好等等负面想法。我带着对 A 同修的许多不满离开那里，到另一个地方讲真相去了。等我回家，一进门，女儿就带着责备的口气对我说，妈，大姨给你打电话说，到处找你都找不到，她很着急，还替你担心，你这是上哪里去了？我一听火就上来了，就对闺女说，她还怨我，我等她很长时间都没去，我更急，我都等烦了，我可再不和她一起了。第二天 A 同修早早地到我家来看我，很关心很温和地问，你昨天有啥事儿吗？怎么没见到你？我没好气地说，我按时去了，等你40多分钟时间都没见到你，你是不是又忘时间了？还是又在家里拾掇什么了？你真能拖拉，一点儿也不守时，我可不和你一起了。一阵炮轰。可 A 同修听了，不但不生气，还一直安慰我说，对不起，都是我不好，你安全的回家我就放心了，昨天是我迟到了，我要改这个慢脾气，以后一定守时，希望你原谅我，咱们还一块儿去讲真相好吗？听了同修的话，看着老同修那慈祥的面孔，我慎重地点了点头，说，好。老同修欣慰地走了，看着老同修的背影，我感动得都要掉泪了，多好的同修啊，心胸坦荡，一点责备我的意思都没有，都快90岁的人了，还亲自来看望我，关心我，为别人着想。反观自己，心胸狭窄，为私为我，把文化重，责备，反问，计较，看不起同修，高高在上。和同修相比，我简直无地自容，但是我也很感激师父的巧妙安排。如果不是同修的迟到，还暴露不出我这些肮脏的人心。找到了这些人心，我更加珍惜和 A 同修之间的圣缘。我和 A 同修一起讲真相，我还找到了自己不易察觉的怕心。每次讲真相，都是我骑着电动车带着老同修。A 同修讲真相，不分老少，见人就讲。但是我却挑选人。看到年老的面善的就讲，看到面目表情比较恶的年轻的，往往我就不停车，不让 A 同修下来讲，带着 A 同修离开。老同修总是很惋惜地说，可惜啊，可惜啊，又落下一个有缘人，你怎么不停车？我听了很不服气，就回他说，别唠叨了，我还不都是为了咱们的安全。心里想，就你事多，为了你好，你还啰里啰嗦的， 但是 A 同修提起，师父曾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过，渡人就是渡人，挑选不是慈悲。师父的法触动了我，我一想，对啊，挑选不是慈悲，我怎么就不按师父说的去做呢？回家后，我找到自己有一颗隐藏很深的怕心，表面上我认为自己智慧，为同修安全着想，实质上是有一颗怕心，怕别人不理解，对大法真相不认同，怕被迫害。这颗怕心一直被所谓的智慧给掩盖着，不但阻挡了老同修救人，还让很多有缘人失去了得救的机会。我得造多大的业啊，想起来都后怕。我真心感谢我的搭档 A 同修，让我暴露出这么多人心，找到了这些人心。我再看 A 同修，是那么的慈祥，那么的坦荡，真是一位让我敬佩的同修。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谢谢同修的无私帮助。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大法中熔炼，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3日。我现在汇报近期自己如何在大法中修炼自己，提高心性的。一、工作中修自己。我是从事设计工作的，这项工作在别人眼里被称作光鲜亮且收入高，自己也经常被周边的人夸赞羡慕，听多了也自认为是很特别的人，在外表打扮上也追求与众不同，甚至买日用品也要独特的，以显示自己的特别眼光，与人聊天也时不时的对他人的打扮、戴的首饰、包等一番品头论足，还给出所谓的建议，显示自己专业，同时得到他人的回报、赞赏。在与同行交往中，见到不符合自己审美标准的，也会不由自主地品评一番，高谈阔论自己如何如何想的。这些暴露出来的人心，时间久了，已经形成自然了而不自知。直到一天，家人说我门牙外凸变形了，我才警醒，悟到是师父在点化自己要注意修口了，于是静下心来向内找哪些方面不符合大法了。我找出自己的显示心，自以为比别人强的心，看不上别人的心，好为人师的心，高高在上的心，潜意识里还有求名的心，求得别人认可的心。再深入向内找，发现深处藏着自己与众不同的心，证实自我的心，是未思的心，它是旧宇宙的理。我想我是修炼人，是新宇宙的生命，是为他的生命，职业是用来证实大法的，是用来与众生结缘并救人的，不是用来证实自我的。于是发出强大正念，真我坚决不要他们，并彻底清除干净。二、家庭中修自己。我与妻子在谈某件事时，经常会因为她不认同我的观点而相互怼，甚至到大声争吵，而且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想我是修炼人啊，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可能是我需要提高提高心性了。我静下心来向内找自己哪方面不符合宇宙特性了，发现自己潜意识里有看不上他的心。妻子是一面镜子，表现出来的是自己的人心反应。妻子长期在家不怎么出门，就自认为他见识少，得到的信息也只是从手机刷视频等过滤了的东西， 不经过自己思考的不真实，他有时还会对我的设计提建议等，我就会说他不专业，内心反感他的指指点点，排斥抵触不接纳他的意见等等。我自认为在外面见多识广，比他专业，不认可他说的。这件事上暴露出了我看不上别人的心，维护后天自我的心，对他的争斗心也不符合人，更不用讲善了。我明白是自己错了，妻子不是有意的，是为了我的工作更完善，在修炼上是来成就我的，我得谢谢他啊。于是我当面向妻子道歉，对不起，是我错了，谢谢你成就了我。在写这篇交流文章的过程中，妻子又指出了我有傲慢的心，还告诉我说，是因为我内心深处存在着一个标准，总是用这个标准去衡量别人。我明白了为什么长久以来自己的烦恼、不满、急躁、抱怨、指责、争斗等等人心人念，都是因为外界的人与事不符合了后天自我所设定形成的标准而产生的，是为私为我的，它是旧宇宙的理，我是修炼人啊，真善忍才是宇宙中衡量好坏的唯一标准。我悟到了，我现在就彻底放下干扰我修炼救人的后天形成的那个自我标准，同化宇宙特性，并马上在法中归正自己，告诉自己现在开始就用真善忍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三，反迫害中修自己。因为我在2021年遭邪恶跨省到处追踪，慢慢的怕心恐惧心加重了，几年延续下来，这些人心一直困扰着我，严重的影响了自己做好三件事，甚至经常在睡梦中也会出现被非法跟踪、被非法抓捕的场景，出门回家时不时的会观望一下周边的环境是否安全，出差也不敢坐飞机、高铁、火车，不敢住酒店，弄得自己心力疲惫，甚是无奈。我也知道这种状态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也静下心向内找出了各种执着心，好过一阵子，平静了一些时日，但是过不多久怕心又反出来了。我想作为修炼人老这样的状态也不行啊，不符合大法标准，我得将那个怕心的根找出来并去掉它，才能升华上去。想想自己为什么会怕，怕心来自哪里，是因为有过被迫害的经历，过程让自己恐惧，怕自己再次受到伤害，怕失去人身自由，怕承受不了迫害而失去修炼的机遇，怕失去常人中的一切等等，都是未知的念头。我悟到怕心恐惧心是一种物质，是有生命的，是旧势力将他们强加于我的空间场内，然后又利用邪恶操控不明真相的世人，因此来干扰迫害我，阻碍我修炼上去，同时让众生对大法、大法弟子犯罪，从而来毁灭众生的。多邪恶啊！我是大法弟子，我的路是师父给安排的，是来修好自己的同时救人的。旧势力邪恶的安排我都不要也不承认，彻底的将怕心恐惧心退还给旧势力，彻底解体他们，清除他们，让真善忍充满着自己的思想与空间场，我就走师父给弟子安排的路，守住真我，不为外界所动。目前层次所悟，如有不符合大法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感恩师尊慈悲救度，感谢同修的鼓励与帮助。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顽固的人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3日。第一部分，修去贪婪之心。贪可以说是我修炼路上的一块巨石，它死死地横在我回归的路上，挡着我的前行步伐。我想搬开这巨石，却感觉毫无力量。随着不断的学法提升，直到今年，这巨石似乎才有了一些裂缝，这已经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我坚信在短时间内一定能把这顽石搬开或炸掉，不再背着沉重的包袱前行，而是轻装上路。贪包括方方面面，这里仅举几类。先从贪吃方面说起。吃这一话题似乎成了我的一块心病，每次苦恼又被食魔操纵自己没过去关时，与学法小组同修交流时，有的同修能理解并鼓励自己能过去，也有的同修很不解地说，这算什么关呀，吃饱了就不吃了吗，这还不由自己说了算。听罢我苦笑了，如若真是那么简单，在我这也就不叫关了。也许每个人来世时带的物质不同，所以每个人在修炼路上各自过的关也不同。也许在别人那儿，吃根本就不是个事儿，但在我这儿就变成关了。记得在农村老家时，过八月十五之前，人们都要做一些月饼。我姐做的月饼好吃，我就叫我姐做了一箱，四个一斤，一天除了正常吃饭外，最多时还外加八个月饼，一箱月饼几天就吃完了。不论吃什么饭，我从不嫌好嫌赖，总能吃到嗓子眼儿。有时怕剩饭倒掉浪费硬吃，有时是不受控制的吃，本来不饿，但只要一看到饭就馋，而且越吃越饿，直到吃到脖子根儿，随后身体变得特沉，躺在沙发上一动也不想动了，法也学不了了，消极到了极点，随之胃也开始难受，有时还伴有强烈的生理反应，真是食色相连呐。前些年我还特能吃刺激性的饭菜，一个夏季几乎顿顿吃辣，一盘一盘的炒辣椒吃。我是北方人，家人都避而远之，我却吃得超香。就这样，我的胃经常超负荷的运转，不久就开始提出抗议了，出现了胃痛、胃胀、吐酸水的现象。现在的胃虽比以前好了很多，但运转十分缓慢，消化慢，一天不吃也感觉不饿。现在的我十分后悔人为的把胃糟蹋成这个样子，想想这胃也真是可怜，摊上这么一个主人，着实也跟着遭了不少罪，真是太对不起他了。今后我一定会好好善待我的胃和所有的生命。想想自己的所为，总认为自己修大法了，就不跟常人一样了，有师尊保护的人了，就放纵自己的行为。随着不断的学法背法，我越来越意识到是自己的主意识不强，让不好的生命控制着自己的思想及身体，任其随意摆布。二十多年了，把这个生命养得太大了，经常抵制不了诱惑，顺从食魔，暴饮暴食，苦恼不堪。虽说现在好了很多，但偶尔间或逢年过节时，自己的主意识稍一放松，还会出现这一不正确状态，这就需要自己时时主意识当家。我相信自己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强者。不久前我看见一篇文章中写道，战胜别人不是强，战胜自己才是真强，就是当我们提高了心性，也就是自己的神性能胜过肉身所带的各种欲望和执着心的时候，视为真正的强者。贪还体现在穿衣打扮上。我的衣服很多， 大部分是别人送的，自己不怎么买。由于贪，亲戚们不断地送衣服给我。还有一位 A 同修也隔三差五就送我一大包衣服，都是挺好的，还有新的。自己也觉得不对，但在利益心、色欲心的驱使下，也没拒绝。一天在小组学法时，看到 A 穿的一件上衣挺好看，我仔细地打量了一番，心里暗想，嗯，等着吧，过几天 A 就把这件衣服送给自己了。想到此，我一下子惊醒了，同时为自己有这样的想法而感到后怕，这还得了，都贪到什么程度了，不可怕吗？我决定今后再也不要别人的衣服了。过后，我和 A 坦诚地交流了此事，并嘱咐他今后再也别送衣服给我了。我俩各自都修修自己，我修贪心， A 修浪费大把资源的心。衣服多了又增长了色欲心，老想换衣服，这不严重地影响自己修炼吗？第二部分，修去显示心。长久以来，我的显示心比较突出。有时我坐在电脑前打字发三退名单或其他什么事时，会突然一个声音打入大脑，看我多了不起，我多能干。这个声音出现过多次了，自己当时没及时抓住这不正的一念，让它划过去了，也没怎么在意这事。一次当我又坐在电脑前打字时，这个坏东西又出现了，又是显示，又是沾沾自喜的不得了。这次我一下子抓住了这个坏思想，把它和自己区分开来。那是你想的，我主意时没有想这些，你不是我，谁想谁死，灭灭灭。此后这个东西就很少出现了。在我现有的层次中，发现有许多人心是一层一层的去，每当哪颗心表现得十分突出的时候，正是那个执着心又要去一层的时候，或是彻底去掉的时候了。就拿我来说，这几天有很多同修不断地找我，或是大法项目的事，或是磨难中同修过关的事等，使我整天忙得不可开交，顾不上做饭，也顾不得搞家里的卫生，学很少的法，即使学也不入心，等于没学，练动功还犯困，双盘时腿也往下滑，晚上躺在床上，身是累的，心是空的，层次明显的在往下掉。我心想，这样下去不行啊，这不又让显示心、求名的心摆布了吗？忙碌不是精进，更不是修炼。于是我决定在家好好静心学法，不老往外跑了。我们都是师尊的弟子，每个人都有师尊的法身在管着，不管是病业同修也好，还是其他磨难中的同修也好，只要心在法上，吃苦修心，提高心性，都能过去。然后我就接着背好几个月前还没背完的转法轮和红银六，有时间就一整天的背。就在静心背法的当天，我的腿又能双盘了，练功也不迷糊了。在这些天背法中，法理不断地展现，真正感受到了自己学法得法的美妙与快乐。同修们千万不要忙于做事呀，自己的修炼状态自己最清楚，不要同修中有你，法中没你，那就太危险了。这个显示心无处不在，在帮磨难中的亲朋好友时，财力物力多付出些时，更是张扬显示，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言谈举止间还有求回报的心。接下来再说说我的一双儿女。女儿是老大，从上学起就刻苦努力，总是学习到很晚，但成绩平平，好像从没得过奖状。可儿子上学从不用功，整天玩，轻松自在的，但成绩比他姐好很多，奖状一大摞，不久前还得了奖学金。这我就引以为荣了，在和别人的交谈中，不时的就把话题扯到儿子身上来， 卖弄显示一番，过后又十分后悔，这不是修炼人应有的状态呀，得赶快去除它。最近我看到一篇交流文章，其中有段话给我印象非常深，文章中这样写道，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应该放下炫耀显示欲，切记处处炫耀，人前卖弄，显示心不去也会给修炼带来磨难。确实是这样啊。第三部分，再去妒忌心。我修炼这么多年了，有多少妒忌心让它划过去了，数也数不清。有的自己意识不到还情有可原，但很明显的妒忌就要重视起来，把它修掉了。几年前，由于缘分所致，B在我的介绍下走入了大法修炼，前两年一直和我单独相处。我们的孩子同年级同龄，有共同语言，所以两家的关系处得很好。 B 的一切都不瞒我，我对他十分了解，我们一起学法，一起讲真相，一起分享修炼中的快乐，过关中的苦恼。不管有什么事，我总惦记着他，生怕落下他。后来我们到一学法小组学法晨练，几乎天天在一起。有一次我们在交流切磋时， C 阿姨说我看 B 的眼神不对劲儿，还说我们之间在相互干扰。乍一听有点懵，很是不接受。回家后冷静地想了想，哪有偶然的事呀，既然 C 看到了，那一定是我这方面表现异常了，才会给人这种感觉的。于是我用后退式的镜头回放自己对 B 的微小细处，哎呀，还真有啊。我很喜欢看 B 的那双清澈无邪的大眼睛，感觉十分干净透彻，偶尔间感觉他笑容也很好看。哦，对了，我记得有几次在练功时，还不由得睁眼偷看他几眼呢。呀，想到这儿，着实把我惊吓到了，这是色。交流文章中写道，对同性的欣赏也是色，还是变异了的坏思想和行为呢。哎，不想他了。我于是就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它，解体它。把这坏东西变异的生命灭掉后，感觉自己的空间场一下子干净了许多。后来再看壁时，发现没有了先前那种好看的感觉了，真是感谢同修 C 的及时点悟。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和 B 不一起配合讲真相了。但刚开始那些天，一听到或看到 B 和哪个同修配合讲真相时，心里就不是滋味，十分难受，好像 B 就必须和自己一起出去救人才行。后来和同修们曝光此事， B 却说他没有什么异样，跟谁配合都一样，反正是做救人的事。也有的同修说我，这分明是妒忌心嘛，对 B 的情太重了，是该除去这害人的妒忌心了，这么重的情怎么修啊？通过近几个月的去情、去妒忌心，我感觉修去了好多败物，心里轻松自在，很是美好。虽然我现在还有许多执着心，如怨恨心、自高自大的心、自私心、正视自我、色欲等人心，但我相信自己会很快去掉他们的，因为自己有无所不能的师尊在加持与帮助。感恩师尊的良苦用心，感谢恩师的慈悲救度。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